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咱们的投稿邮箱是13147838@qq.com， 并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姓名。那么现在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这位朋友他都经历了什么。这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是一个02年的女孩子，你叫我亚亚就行了。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之下才听到了你的电台，后来就喜欢上了。大凯夜谈系列是我的最爱呀。这段日子终于有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我的亲身经历，本人保证都是真的，绝无假话，不过呢文笔一般，希望大家多多见谅。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第一个印象很深的经历吧。我记得那年我上初二，先说一下，我基本上是从小到大在外婆家住，由于青春期叛逆，脾气很差，在家里更不好了。有一天我吃饭的时候，因为跟家人发生了一点点小摩擦，大吵一架，我就发脾气不吃饭，自己一个人跑到房间去。我房间有一个衣柜，就是平常咱们大家家中啊都有的那种大衣柜，柜子上有一块大方镜子，方便穿衣照镜子嘛。那天晚上我就不知道了，怎么这么气呀，去踢脚边的凳子，结果正好凳子撞到那镜子了，哗啦一声，镜子碎了一地。我当时就懵住了，又后悔又生气，就一个人慢慢的去收拾镜子的碎片，结果一不小心手上划了个口子。我当时没在意呀，一个劲儿在想，哎呦，过会儿该怎么办呢。由于镜子碎掉的动静特别大，被我表弟听见了，我表弟告诉了我外婆，也就是他奶奶，那个晚上免不了一顿揍啊。后来第二天我起床，我就发现昨天晚上我受伤的那个伤口还在不停的流血。我事先声明啊，我这人身体挺正常的，没有什么血小板低啊之类的，身体很健康。我就纳了闷了，昨天晚上受伤的那个小口子不是很大，可是呢就像被割得很深一样，这血就是止不住。包括我昨天晚上贴的那个创可贴满满的都是血，并且枕头啊被子上都有一些血迹。我就纳闷了，但是也没有怎么着，毕竟是自己做的嘛。结果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睡得迷迷糊糊呢，我就感觉我旁边站了一个人。我开始的时候是以为睡懵了，结果越来越不对劲，因为慢慢的我发现我不能动弹了，就是鬼压床的那种感觉，并且我还能觉得那个人就在我旁边。那个时候天气热，我睡的沙发旁边就是我外婆的床，我试图去看清楚那个人的脸，可是怎么都看不清，只能目测他大概多高，什么发型。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看，后来我就越看越害怕，越看越害怕，一使劲醒过来了。醒来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开灯，我这一开灯把外婆就吵醒了，外婆还说我，你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我没敢说怎么着，自己起来去找狗油，因为小时候我外婆跟我讲过，说这个狗油呢有辟邪的作用。我找到之后二话没说就往我的额头上啊、手心啊、手背上都抹了一点。外婆看见我这么做，她没说什么，就说了一句太晚了，赶紧睡。第二天放学回来吃中午饭的时候，我才跟外婆说了晚上的事儿。我外婆叫我描述一下那个人的头发，就是发型怎么着，身高多少啊。我说完之后，外婆就说了一句，快去厨房拿碗筷过来。我叫你不听话，你外公回来警告你了。 听了这话之后，我头皮当时就麻了。因为我外公在我妈妈跟舅舅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只有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以至于后来几个晚上我因为这事儿害怕呀，就跟我外婆睡，一连睡了好几天才缓过劲儿来。这个呀，就是我印象很深的第一件事了。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第二件事吧。那年初三毕业，家逢变故啊，本来应该读高中的我直接出门工作了。要知道那年我才十五六岁呢。去哪儿工作好呢？就去我妈所在地广东惠州那个地方工作。我先是在一个饭店工作，干了将近一年吧，就辞职不干了，在我妈附近又重新找了一个工作。那是一个很小的电子厂，我还记得我进去工作的第一天就觉得很不舒服，但是那个时候我妈催得紧呢，让我别闲着，就叫我不管怎么着得干到过年之后再做打算。我想了一下，当时已经十月份了，再有几个月就过年了，心想嗨，算了，就将就着干吧。可事情就在我进厂之后发生了，真的是终身难忘了。我记得那是我才上班没出一个星期，我以前上班的那个饭店朋友发信息给我说店里搞烧烤，经理叫我下班之后过去玩一会儿，因为我呢毕竟怎么说也算是老员工了，他的那个烧烤店在装修的时候我就在那干了，所以关系还是比较亲的。那天我六点钟下班回家，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就去了。我妈家离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坐公交车好像是八个站，我到的时候不早了，八点多了。我朋友他们在烧火，我们就这么开开心心的玩了一会儿，大概在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就回去了。那是我一个朋友骑电瓶车带我回去的，那时候啊，我还学习了一下怎么骑着电瓶车啊，第一次接触。在回去的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其他的怪事，到家洗漱好就回房间躺着了。在这说一下，我的房间是上下铺那种，那是我叔，也就是我妈嫁给的那个人买给我和我妹妹的，不过我妹妹向来不跟我睡，我就经常倚靠在床头玩手机。那天不知道咋回事，玩着玩着我就睡着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属于灵魂出窍的感觉。我能够看见我自己躺在床上睡着了，手里还抱着手机呢。可是当我再往床边一看的时候，当时给我吓不轻。我床边站着一个男的，这回啊看得特别真，一个穿着白色短袖牛仔裤剪了个平头那种发型的人，看不清楚他的脸，怎么努力都看不清，其他的都能看得很清楚。他呢就在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一动不动。我这心中瞬间就发毛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慢慢地蹲下了身子，可是眼神却一点都没离开我。突然他一下子吸气，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整个人呢就可以说是那个魂儿向他那儿飘过去了。哎呦，那一瞬间别提多难受了，特别特别不舒服。可是他的动作没有停，这个说出来有点搞笑啊，有点像是笑傲江湖里面的那种吸星大法一样的感觉，又像是咱们用吸管喝水的那种吸。我努力挣扎，那种感觉可真无法形容。不知道过了多久就这么僵持着，我想算了，死就死吧，别让我这么难受就行，你要是让我死就痛快点。我放弃了挣扎，结果我整个人的魂儿就往他那边移，越靠他越近，这个难受劲儿就越大。就这么难受着，我这脾气一下就上来了，什么玩意儿啊，我一没招你没惹你，二没斗过你，那我还不如拼了呢。我心中就想着这个信念，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一下子就能动了。我醒来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看窗边， 左看右看没东西，整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但是那种浑身的难受劲儿是骗不了自己的，很真实，满身大汗。我这会儿越想越怕，越想越怕，可是不敢乱动，想跑去我妈的房间。可是思考了一会儿，那小弟弟才几个月，万一那东西跟着我跑到我妈房间，伤害到我弟弟妹妹他们怎么办呢？我当时冷静下来了，突然想到大凯在节目当中啊曾经提到过，遇到这种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放大悲咒。我心一横，掏出手机就开始放，就这么想了一夜，后来我才慢慢睡着的。这件事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啊，都觉得你不就是做了个噩梦吗，或者睡眠的姿势不对啊，导致浑身不舒服的。可是我觉得不对，它不是怎么个事儿。每次想想都会后背发凉。我在想啊，万一我没有挣扎过那个东西，我是会死还是说变成植物人呢？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事。也就是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啊，那段时间我两三天一次鬼压床。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想着应该睡觉的时候趴着了，或者手放到胸口压迫心脏了，可是后头正常睡眠也是一样。最开始的恐惧害怕到后面渐渐变成了习以为常。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事。再说第三个事吧。还记得我上头说我在那个电子厂上班吗？过了来年回去我就跟厂里提了辞职。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年2月29号离职的。第二天我同事叫我去厂里一趟，他说他拿我的东西给我。我去的那天才6点多钟吧，天还没黑。我家离那个厂沿着路一直往上走，20分钟就能到。我吃了个饭就去厂门口等我朋友。那个时候正值下班高峰期，人很多的。我那朋友正好要去我家那边拿东西，就跟我一路下去，我俩这么并排着走的。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犯困，直接就睡了。也不知睡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叫我姐姐，不停地叫，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我一开始以为是我妹妹呢，要让我拿玩具的。因为我这人睡觉有锁门的习惯，我也没理她，准备继续睡。可是呢，又有人叫，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声音传来的方向是窗户的这个位置。我心态瞬间就爆炸了。我简单介绍一下吧，我房间开门的右手边是紧挨着墙的床，床对面一面墙都是窗户，半窗那种。床铺上下楼梯那里有一个简易的衣柜。而这个时候我听见的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就是从窗户那边传来的。在这儿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啊，我家那可是15楼啊，我甚至都能看见那小女孩穿什么衣服。6、7岁左右，穿着鹅黄色公主裙，头发扎了2个羊角辫，一会儿在窗户中间，一会儿在墙角，她不停地动。她动的时候还说：“姐姐救我，姐姐救我。”我不敢答应啊，我知道我这回啊是又遭了道了。我就想着咱不理她了，一会儿可能就走。结果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而这个声音直接让我崩溃了。一个小男孩用那种软软的声音说：“你别叫了，你没看见姐姐睡着了吗？”当时我震惊了，我以为有一个就算了，还有一个，怎么啥玩意儿都能让我遇见呢？我眼睛没敢睁开，自己默默的就往被子里头缩，整个人窝在被窝里头假装睡着。后来小女孩叫了几声之后没人应，就没再叫。可是我有一种感觉，他们还没走。那个小男孩听他发音的动静，感觉比那个小女孩年龄要小一些。后来我看见他了，他穿着一个背带裤，就那种很小小男孩的形象。我睡不着啊，我当时还想，难道这地方有小孩子出过事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感觉他们不在了之后，我一把抓住枕头，一下子跑进我妈的房间里。我妈被我吵醒，我刚刚开口说了两句，我妈就说：“哎，先睡觉了，别叨叨了，太晚了。”我想了想，这事儿真的很可怕，这就是一个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经历。啊，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咱们在座听故事的朋友们，你们相信命吗？我挺好奇，因为我没有上高中就辍学了，前面也说过家里是出了变故才辍学的。这个变故就是我舅舅进监狱了。就在我中考完没几天的时候，还没去拿成绩单，他进去了。这具体因为什么事进去的我就不提了。后来呢，我听我舅妈他们去找人问过，如果那年我舅舅没有进监狱，那可能啊就会发生要命的血光之灾，因为有人拿他挡。那时候我舅舅朋友很多，有一年大年初二，他就跟几个朋友去了一家人那儿。刚去那家之后呢，那母亲就说叫他们兄弟几个生辰八字给他。几个人喝了点酒，也没拿这事儿当真啊，要生辰八字一看可能是懂那方面的事儿吧，不知怎么回事就真的让人把自己的生辰八字给拿去了。但是后来呢，我舅舅知道给了那家人生辰八字之后，他这几个人那两年的运势特别差，开店的倒闭，上班的丢工作。不过这个是我听来的啊，我就带着好奇问一下大家。不过我也奉劝一句咱们听故事的朋友，可千万不能随随便便把生辰八字给别人呢。好，我的故事就这么多了，扯了很多闲话，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也祝大凯的节目越办越好，我会多多支持你的。好了，咱们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位叫做雅雅的朋友他的投稿。他呢说了好几个事儿，大家都听出来了，都是与梦有关的。其实关于梦的投稿，大凯在审稿的时候是特别不喜欢去做的，因为梦境本就是千奇百怪，离离奇奇的，甚至有很多朋友做过这个预知梦啊、预言梦啊，怎么样的。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投稿，说梦境它不离奇，你说咱还说吗？对不对？可是当我看到这个叫雅雅的朋友他的投稿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大家做一期节目。为什么呢？他的梦境很多时候啊，你发现没有，特别不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真实，好像真的他旁边有人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我这样的感觉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个床柜的那个镜子。要知道以前那个老式的柜子上头都有那种大镜子，尤其甚至是落地的啊，我家以前还有呢。可是到最后呢，咱知道这些事儿之后，也了解这些事儿，就开始用那个红布啊、黄布啊，或者用那种粘画给那个把镜子堵上。最好是那镜子别对着床，不管是斜着对，还是正着对，还是这个啊侧着对，最好是这种镜子啊不要对着床，很容易出现以上这种鬼压床现象，不好的啊。不过这个朋友，我觉得他也是因祸得福吧。怎么说呢，一脚踢了凳子把那个镜子给打碎了，可是碎了之后反而发生了这个旁边站着人的这个情景。咱们第二个经历，他说的是自己好像灵魂出窍了，看见身体旁边有个人在不停地往嘴里吸气儿。可是他这么一吸呢，就感觉自己的灵魂就是脱离肉体的这个神识往他那儿靠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这种恐怖片啊，有很多人在受伤之后，他的魂魄离了肉体，看着很多人在抢救他呀，或者说看着自己在睡觉。而这个时候如果突然出来个其他人把他这个魂灵给撸走，那么这个肉身就等于什么空了，容易出现啥呢，咱们所说的这个植物人，或者说是就直接吃傻了。并且很多电影是这么拍过，对，有点像是哈利波特当中提到的那个摄魂怪啊，那个形象怎么一吸那个人的魂就感觉从身体里硬硬的往外拔出来。这一点呢给大凯的刺激和紧张是最严重的。最后啊，这朋友还说信不信命，但不管你信不信命，你听大凯一句话，就是你的生辰八字不管在什么时候啊，不要随便往外报。可能很多朋友认为，那我有好多朋友知道我的生日呢，这个不当啊。生辰八字是需要具体到时间的， 咱举个例子来讲，我是1998年啊出生的，我是8月14号下午的几点几分，这个就叫生辰八字了。记住了啊，这种事儿你可千万别随便告诉别人。如果说别人想知道你的生日，你大大方方告诉他就好啊，不要告诉他准确的时辰呢或者是分钟之类的，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大家记住了。好了，咱们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记住以下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一群18682688，把你想说的一口气发送给群主，也就是打开我就可以了。还有第三个，咱们开头的时候提到的最方便的投稿方式，把你想说的发送到邮箱13147838@qq.com 就可以了。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